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不好意思啊，上星期整个节目都停下来了。我收到了好多好多朋友在这里留言的慰问，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你。请放心，没错，香港的疫情是很严重，我原来也以为我是中了招，结果后来发现呢，嘿嘿，我竟然就是普通感冒。是不是太累了呢？也许吧，那么反正休息了一下，现在好多了。说起来啊，本来前天的时候啊，还是前天跟昨天的时候，一开始呢，本来还是挺开心的，有点小开心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爱看足球嘛，我是个球迷。我虽然最喜欢的俱乐部呢，那肯定就是阿森纳啊，矢志不渝。可是我也很喜欢西甲里面的巴萨，特别是其中一位球员，就是他梦三时代的一位很厉害的球员，在我看球三十多年的生涯中，是我见过其中一位最出色的中场大师哈维。回到巴萨执教之后，竟然一波又一波的把巴萨带回正轨。那么在21号的当天凌晨看到的消息呢，就看到球赛呢，就是他们在皇马的主场以4-0击败皇马，正式宣布本来状态低迷的巴萨回来了，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我们都知道，在3月21日下午的2:38左右，东方航空的 MU5735 一般从昆明到广州的航班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坠毁。正好啊，在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叫响当当，您留了一段这样的话：作为民航业从业者，昨天收到最坏的消息，因为职业原因，不止一次梦到过飞机爆炸和各种场景的空难。空难发生时，我的工作便是和遇难者最后通话的人。雷达屏上掉点，机组通话不回答，是最害怕发生的事情，真的非常难过。昨天在单位里看到新闻，眼泪都出来了。早上下意识打开八分，习惯了在发生坏消息的时候听道长说话抚慰平静。祝道长安好，我们都安好，我也祝你安好，谢谢你，祝我们都安好。我跟你一样，我太难过了。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常常坐飞机的人，在疫情前我几乎每个星期搭两次飞机。东方航空啊，是我常坐的其中一个航空公司，而昆明到广州这个班次我以前倒也坐过，我不肯定是不是东航的航班，反正我以前也坐过。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我就马上有很多联想，然后我当然随即就想到那些机上的人，那132个人后来都怎么了。虽然我们心里面早就打好了输数，但是仍然期望有那么一丁点奇迹发生的可能。但是看到最新的消息啊，我指的是你听到这个节目的前一天的深夜，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得到的消息是似乎已经能确认机上132人已经全部遇难。这个坠机的梧州的这个郊区的地点啊，三面环山，是一个在清理现场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要找到遇难者的遗体，要把他们运出来都相当相当困难。所以现在国家已经动用了各方面的力量，那么成立了专案组在那边，希望能够尽快把里面的遇难者的遗体都能够找回来送出山，也能够让整个飞机的残骸带出去。我们知道要了解飞机失事啊，其中一个你我都晓得的，就大家听看新闻看多都知道要有的，就是所谓的黑匣子。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要把飞机的残骸，如果找得到的话，尽量把它在一个更大的空地上面组装拼凑一下。那么这样子呢，就比较能够有点像替这个飞机做一个遗体的检查， 去找出他失事的原因。那么说回这次事情啊，这次事情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意外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几点。第一呢，是我们中国民间的航空，我们中国的民航，其实一直以来啊，安全飞行记录是很不错的，这么多年都很不错。上一回发生惨重的空难，已经是12年前，河南航空从哈尔滨飞往伊春的那次伊春空难，也就2010年8月24日，当时的情况我正好，那时候做时事评论节目也提到，我那时候的场景是历历在目。那么好在从那时候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飞行记录都很不错，那所以这一次的意外让人觉得真是意外。那第二呢，就是这个飞机本身啊，波音的737-800，这一次他们 MU5735 用的这个机型呢，它的机龄呢，服役呢只有 6.8 年，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架飞机。那其实在航空业里面算是个很年轻青壮年型的一架飞机，不应该有太多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飞机是不是以前也出过事故呢？比如说15年来737的型号的飞机啊，波音15年来有16次的坠机，那好像很恐怖。而且美国的相关部门做调查还发现，它新出厂的批次呢，有一部分是在机翼连接处有裂痕的。但是啊，你又要算回数字，就波音737是全球以及全中，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最畅销的其中一款飞机。如果以这样的数字看上去的话啊，我刚才说的15年来16次坠机，这并不完全能够说就是737的这种机型的问题，这个现在暂时好像也还很难确定，或者至少说大家一直用这款飞机也没感觉到有太大的问题的话，那所以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很意外。那另外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一次这个航班的它的整个坠毁的经过。尽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多，但是按照目前传统媒体官方媒体的发布呢，是当时它在飞行期间呢，它那所经的区域的天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很奇特的是它在失事前也没有发出 Mayday 讯号。 Mayday 就是全球通用的交通工具，遇难遇到事情的时候，出事的时候，你发出的紧急求救代号，也没有发出这样的代号。并且我们都知道啊，从一段当地的矿场的监控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最后坠地的时候几乎是接近垂直的角度来坠落的。那么这种坠落的形式也算是比较罕见的。后来根据报道呢，当时广州白云机场的管制员注意到他的飞机的高度正在急速的下降当中呢，也呼叫过这个飞机，但是没有反应，很奇特。那么于是三分钟之间他就下降了8800米啊，这是一种在空难的情况里面比较罕见的一种情况，如此的急坠，而且是以直线的方式是比较少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就空难如果发生的话，通常在几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就是起飞跟降落。通常我们一般人害怕是害怕它在半空中飞的时候出事儿，但其实在所有的飞机意外失事里面呢，这种情况反而比较少见。那么如果真的是在空中出现问题而不幸的就是毁坏掉的话，它往往是在空中开始解体。在空中解体的话，它不一定是会垂直往下坠，机头往下这么垂直掉下来，而是半空解体之后它仍然会有一个抛物线成为一个弧度般的往前冲出去再坠落，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就难怪啊，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猜测，不同的说法。那么这些猜测跟说法呢，就在网上呢曾经流传了大概一晚吧，那么现在好像也都不见了。那么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最可怕的，有人就说，哎呀，这是不是人为的原因啊？ 因为马上有人就想起来，像这样子的垂直坠落，就以前呢，1999年10月31日发生过，那这是埃及航空的990号，从开罗飞往洛杉矶，在美国的麻塞诸塞州外面呢坠海。那么当时就是一个后备机师在驾驶舱里面驾驶，那么是被认为，后来的调查认为他是蓄意的要把这个飞机给开到大海里面去，那么就几乎是垂直的下降。而上一次，历史上上一次是人为刻意的让飞机失事，就要说到2015年3月24日德国的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是一个副机师驾驶着他，那么在巴塞罗那往杜塞尔多夫的途中，让他撞向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支脉。那么但是我想说，这种讲法啊，目前都非常不可靠，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消息能够支持这种讲法。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提出这样的讲法，你说你只是大胆的猜测，那你就要说明你是一个猜测，不要把他说的绘声绘影，好像是真的一样，要不然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飞机如果要垂直这样往下降坠落下来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空中失控，完全失去动力，甚至是半空断裂，也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最后看到那个镜头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向直直往下坠落下来，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于是这就碰到一个这两天啊，也有很多人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或者谈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伦理尺度呢？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曝光了一个群里面的一个通信，是一个视频号科技垂泪作者的群，这个群里面呢，有人就提出要求大家要带话题词，这话题词包括东航客机坠毁，优质内容有可能获得扶持。比方说，一，讨论坠毁航班的航线，坠毁前是否有异常情况，此次直飞航班的机龄配置情况；二，航班飞机直升机坠毁的常见原因，盘点历史上航班坠毁案例；三，波音737机型的问题与马航事故的异同点；四，波音737历年空难回顾机型解读；五，事件坠机原因。那么这样的一段东西啊，一个我们今天一些公众号视频号里面的这么一个群里面的这么一个公布出来之后，就马上惹起很多人的反感，就觉得说都什么时候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提醒大家你要写什么更容易获得扶持，更容易抢到眼球，你是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你的号增长粉丝、增加阅读量，甚至增加未来的收入的一个机会吗？这是不是很过分呢？关于这一点啊，我作为一个做媒体行业几十年的人，我必须先坦白承认，从某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传媒，不管是传统的媒体，还是像刚才我念的那篇文章所出自的那种视频号公众号，其实我们在某个意义上都是嗜血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阵子大家仍然很关心的乌克兰的战争问题，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有的人丧失家园，已经有很多无辜的平民遇害。那么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这件事情，仍然在报道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因为这时候如果一个媒体一个号完全不谈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觉得不相干，就会不理你了呢？那么为了要吸引住你的读者跟你的受众，为了要绑定你的受众，那么大家还是要继续去谈。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在拿乌克兰人民跟两边士兵的鲜血来沾馒头，是个人血馒头拿来吃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的，我们从来都是，从来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重大灾难的时候，都是各个媒体 它的如果是网上媒体，就它的点击率会更高的时候，这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这时候都会关心这样的事件，哪怕是一个重大的悲剧啊，我们都会很关心，所以这时候大家就更需要各种各样的媒体，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给出的讯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媒体他们得到的关注量就会增加，那么这当然也是一盘生意经，是，你是可以这么说。然而我们从另一个层面的道理来讲啊，那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恰恰是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今天我们假设社会有一个集体的眼球的话，这是我们今天集体眼球所在，那么作为媒体是有责任要回应这此时此刻公众最关心的事件，有责任要对公众交代出自己经过调查，经过审慎的辨思所关于这些事情的一些的得到的讯息，乃至于看法或者评论，这也是一种责任。那么但是我们始终很难摆脱，就是确确实实媒体在这个意义上是在吃人血馒头。那于是就交给我们，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转换到另一个层面去，就是说既然我们今天好像某种程度都在消费这些灾难的受害者，我们这个消费这个词今天很流行，大家说动不动就说什么东西被消费了，什么东西被消费，是的，我们都是在消费，包括我们的消费者也在消费我们给出的这些信息。可是这个时候既然它是个消费，我们就要考虑到认识到这是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们如果只是把焦点放在这时候我怎么样吸引更多眼球，我只是，请注意只是这两个字啊，是要打引号的关键词，我如果只是关心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注意到我们的内容，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过来买单我们的给出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如果你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灾难这些事件的话，它会把你整个报道带偏的，会把你整个分析带偏的，它会让你做出很多很古灵精怪的内容。因为这个时刻我觉得你要对得起这些灾难的受害者的最好的办法，身为一个媒体人啊，不是说有灾难发生我完全不关心，我完全不报道，否则我就在消费他们，不是，而是什么，要非常尽量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尽量客观详实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去调查这些资料，然后把它交给公众。这是一个你对得起公众也对得起这些灾难的遇难者的一个方法，一种态度。但假如你没有这种心，你只是想我怎么样去吸引眼球的话，你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内容，像这两天我们都能看到的一些内容。比方说有人就会这时候就开始谈是不是美国的波音航空有什么问题，这是不是一个什么美国人的阴谋。那么甚至有人说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埃隆马斯克他的星链计划，那么在发挥作用，在故意操控我们这一个东方航空的 MU5735 航班让它坠毁。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毫无根据瞎编的一些东西，如果你这时候讲这样的话，你在公众号写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就是在完全没有在关注那些受难者的情况，你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本质，在没有任何实证基础下面就随便讲这些话，而且这些话还是科学上都可能站不住脚的东西。这让我想起来去年郑州水灾的时候，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美国的气象武器，那么哪怕是在微博号上面发，那么让自己的微博忽然有得到更多转发，更多的点赞，甚至更多的骂声来增加更多的讨论，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伦理失误。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能够吸引眼球？我们要知道，在一个社会里面，某个阶段里面，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社会的集体的情绪跟动态。那恰恰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晓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本身也改变了， 使得中国越来越多人对于我们中国之外别的国家带着一种怀疑，甚至对某些国家有很深的敌意，比如说美国。那么没错，美国是我们的现在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但同时在很多领域还是合作伙伴，但我们注意是竞争面，他是我们的一个敌人，所有的东西坏事情都要往他们身上堆呢。你如果把我们中国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水灾也好，航班坠毁也好，都往他们身上带的话呢，那我这个讲法本身就打中了我们这个时刻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后面则是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一种认知模式。我们今天看事情就是觉得我们要是发生什么坏事，那都是大概是别人搞我们的原因，那比如说是美国，那所以这样的观点当然会很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好在还是有很多保持起码理性的人就知道这样的说法不靠谱，而这样的说法我看到现在好像也都总算被删除掉了，不像以往有一些很明显的阴谋论我们还会容许它肆意散布，那这件事情没有，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太大的我们国内发生的一个悲剧，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做出各种没有理据的揣测，更不要随便的带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讲法出来，那只是为了要吸引别人的目光，那这种做法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可是这个报道跟讨论的道德问题啊，恐怕还比这一点更复杂。你比如说在这一次事件出来一天之内，我们就看到有些公众像人物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很长篇很好但是同时也惹起很多争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是找到了其中一些这班坐在这班航班上的一些的乘客的故事，也找到了一些和这个航班上面乘客有关的人，或者和这个航班间接有关的人，然后把这些故事呢，编写成了一个很长篇的一个报道。那么这篇报道让很多人很感动，是因为本来一个飞机失事啊，好像离我们很遥远，除非你像我一样总在搭飞机，否则的话，对我们大部分来讲，可能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是当你透过这样的文章把里面的一个一个人物非常他在做什么，他原来在期待什么，他爱的是什么，然后在这样的短短的三分钟的直降之下，这一切都被中断了，透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离我们多么的近，他甚至很像我们，或者干脆说他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我们，那你一下子就会有产生很强烈的共情感对这件事情。那么可是这篇报道也惹起了一些批评，就被认为它也是一个消费，也是一个在拿人血沾馒头。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些评论啊就指出这里面包括几点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班航班上的乘客或者机组人员，让我们假设他们现在已经遇难了，这些遇难者的名字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属于一个隐私被保护起来呢？他们的名字如果真的要写他们的话，是不是能够给他用一个化名呢？否则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是认为在这个时刻你去采访这些遇难者的朋友，他们的同事或者他们身边的人，他们本身因为自己身边的人遇难或者可能遭遇不幸已经有很大的伤害，这时候你还采访他，是不是落井下石二次伤害呢？有很多这样的讨论。但是我想说这些讨论在我看来恐怕只是似是而非。为什么呢？有几点。第一，我们要了解我们通常报道一个不好的事情，一个负面，所谓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是今天姑且让我用一下所谓的负面新闻的时候，中间的涉事的人员我们在谈他们的时候，我们该不该直扬其名，或者该给他一个化名呢？关于这一点在传媒行业里面 其实当然有很多的争论，但大致上还是有一些共识的。这个共识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假如我们今天报道这个事件牵涉一个罪案，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话啊，比如说被逮捕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能够报他的全名，那么可能就给他一个姓，然后后面一个某某。又或者说我们报道的事件牵涉到精神病患，考虑到这是一种疾病，而不这是一个有病的人啊，那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跟他相关的事情，我们出于保护弱者，保护一个患病的人的角度，我们也不能够公开他的名字，以免他将来在社会上面呢遇到更大的歧视。又比如说有一些凶案或者是案件里面的被害的人或者被伤害的人，被偷被抢被什么也好，我们这时候也要保护他们的名字，那尤其是凶杀案的死者，因为我们这时候真的是不能够容许给他的家属带来二次伤害。但是至于像这样的意外事故当中的这些人名啊，恐怕不一定是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讲啊，那么恰恰是这些人作为一个作为我们人类的成员的一份子，作为我们的同胞，他遇到不幸的事情，我们可能反而需要知道他的名字。那么这对第一，他满足某种公众利益，因为或许我会发现我认识的一个人在上面，也不一定啊，简单的讲可能是这样，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认识的人是在这件事情当中，那这是需要让我们知道，因为这跟我们就有利益相关。那么二来呢，则是因为这些人本身他这么无辜的死了，我们如果不知道他们名字，我们就忘记了他们，假设他们不在世界上存在的话，也是一个对他们不好的事情。所以关于你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可以讲，什么样的人名字不讲，这一点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你不能说凡是新闻事件中的灾难、坏事、负面新闻的人物，我们都不该说他的名字，这是不对的。除非当然也有些例外，有些我说的一些的犯罪案件里面，如果有一些人物的名字，我们说哪怕是犯罪嫌疑人，我们一般也不公告他的名字啊。一般来讲是这样，但也有例外。例外在哪呢？就假如涉事者是一个政府人员，是一个官员，如果他在利用他官员的职位或者官员的身份犯罪犯错，比如说贪污腐败，我们也还是可以报道他的全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利用了或者他盘踞了一个公共资源所赋予的位置，那这个事情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相关的事情。OK， 再来我们去说啊，你采访跟他相关的人会不会对这些人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一点啊也很难讲。有的人会认为呢，事实上是这些人他可能很想说，他甚至会认为把这些事情再拿出来说之后，他会得到一个发泄的渠道，他会觉得他的痛苦有人跟他分享，有人注意。那么更重要就是，其实在新闻伦理里面，我们对于这种事情也是有一些传统的形成的规则的，或者是规范的。那就是什么呢？假如今天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灾难，我查到了其中一位遇难者的名字，那么我打电话去问的，我身为一个记者或者传媒，我打电话找他的家人来聊，看他们的反应跟感觉。假如我是在当局的调查公布之前，在当局通知他家属之前，我因为得到消息，我先一步找到他家人的话，这就是不对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的权利，我没有这个资格做这件事情。正式通知他的遇难者家属的责任和权利在于调查当局，而不在于记者。如果记者这时候做这样的事情的话，这就是那个所谓的 death knock，这就是我会变成我是把那个坏消息带来的乌鸦，那么这个人可能会在我面前会崩溃，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程序和准备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违反我们一般认为的伦理采访伦理的一个采访规范的一个事情。但是假如说我现在很确定 这个遇难者的家属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从官方渠道那边，从正式渠道那边知道这个消息，我就可以访问他。只不过就是他愿不愿意被我访问，那就是另一回事。假如他拒绝我的采访，我就不能够再参访；假如他拒绝我的采访，我也不能够把他对我的拒绝的过程中说的一些话把他给报道出来。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仍然要尊重这些遇难者家属的权利，哪怕是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家里面有人出事了，我也可以去找他了，但是他可以告诉我说他不接受我采访。任何人都有权拒绝任何一个采访，更何况是这个情况。而且你要注意啊，这种规定啊是只限于这个遇难者的家人，而不限于，就是说如果你是采访的是假如今天我采访他的同事或者他的朋友，而这个同事和朋友他可能跟这个，因为他不是他的亲属，不是他直系家属，他自然不会得到官方给他的通报或者正式渠道给他联络，除非他的紧急联系人是他啊，遇难者紧急联系人是他，否则他不会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消息。那么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我记者在找他之前，找这个遇难者的朋友或者同事或者同学之前，他是不知道的，我这时候跟他讲他才晓得。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又有没有问题呢？一般在传媒的伦理规范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 death knell 只限于就是针对家属而言。那么你当然还可以追问这是为什么，那么这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个长年以来不只是西方，不只是别的国家，也是在我们国家之内形成的一套的采访规范，这是我们大学专业里面都会教的一些东西。而这种规范之所以形成呢，有一些是历史上常年实践的经验的总结，也有一些呢则是追求一个媒体上的一种平衡，就是怎么样尽最大的努力去让公众知情，但是同时又保障最必要的相关的人的隐私和照顾他们的感受。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是我们在常年的媒体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一些刚才所说的这样的规范去让它定下来的。那么其实说到人物这个报道，我倒觉得他们是做的还很不错的一个报道啊。那这篇报道我不认为有太大伦理问题，反而真正大家应该最盯住的不是这篇报道或者这些文章，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些像我刚才说的一些毫无根据这时候就大胆做出的揣测，比如说这个班航班是不是有人故意的让这个要把它驾驶成这个样子让它坠毁，又比如说有人就猜测这个事情是不是跟美国人的阴谋有关，再比如说也有人认为这个事情啊，就马上推算出来会不会是我们国内航空业经过疫情这么两三年来的不景气使得很多的成本被压缩了呢。那么这方面呢，其实这个讲法好像到现在也都被删除掉，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东方航空呢在2021年它付出的维修成本啊，其实比起2019年还增加了 12%。 那么这个说法肯定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当然更离谱的则是一些非传媒报道的一些的其他的民间行为，比如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拿这件事情来当成一个背景宣传，用来宣传自己要卖的东西居然是个房地产，这让我很难理解是为了什么。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就才是在我看来是直接的在消费，直接的在吃人血馒头，因为它跟报道无关，它跟公众利益无关，这个公众利益甚至跟我们对这件事的共情的唤起也无关，它纯粹就是希望拿住一个社会热点来增加自己的生意。但是这时候假如说我们有一些评论和分析，我们是绕着这件事的边界之外来展开讨论，那么唤醒大家对某些问题的注意， 那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不是直接牵涉到这件事情里面的遇难者，不是在一个还没有根据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调查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去揣测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而只是一般而言的来讨论一些跟空难相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很可以去关心飞行员他们的工作的压力的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吗，有人在前天跟昨天呢胡乱传一些消息，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人为啊等等，我刚才不是批评过吗？但是我要在这里再进一步的理清一点，所谓的人为的错误造成的飞机坠毁有两种，一种就是刚才我举的埃及航空跟德国机那种例子，那是一个蓄意造成，那是几乎是一种谋杀。那么但是还有一种是非蓄意造成的，也就是说真的是人为操作的失误，或者人为的一个工作上的失误。那这种情况历史上其实也发生过的，那这就会让我们很关注啊，就是飞行员本身这种工作它的压力到底在哪里。那么说到这里，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很多研究的。那么有一个讲法叫飞行员悖论。什么叫飞行员悖论呢？飞行员悖论指的是每一个，我们知道要开飞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技术密集的工作，它真的是个技术活。我们一般都认为一个机师一个驾驶员他要经过很漫长的训练，他有一定的非常高的一个教育水平，要培养他也是很困难，也是资本密集的。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机师，一个航空公司要花的钱是很多的，然后他负的责任非常大，因为这是一个不容许犯错的，一点点错误要犯的话都可能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技术密集，培养困难，责任很大。可是相对而言，你会发现飞行员却是权力很小的一个人，他在整个飞行过程里面，他要受制于机场的管制，他要受制于保安的安排，要受制于各种排班，而且受制于公司里面的各种制度。恰恰是因为他责任太重大，所以我们在管理上面要非常严格。那么就造成一种情况，就他权力很小，但是责任很大。那我们一般都认为一个权力越大你责任就越大，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工作是责任非常大但权力很小的，飞行员就是其中一种。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这就可能会造成就是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消极执行的态度。那这个消极执行的态度呢，会跟他们更常面对的一个情况会形成一个恶向的一个循环。他们通常的工作，我们你想想看就知道，很多飞机的驾驶员他是刚刚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转眼休息一会又要飞到另一个城市，而且他们可能居无定所饮食不规定，各种的工作休息时间也都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们本来就很疲倦，很疲倦又很有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的消极执行就会使得这个疲劳压力造成进一步的疲劳的这个循环变得更加恶化。那么而且我们刚才不是说飞行员责任非常大，所以呢他们又不容许犯错，所以他们出了平常出了一点小事儿啊，不一定是什么造成空难这样的大事，可能这些小事他们很容易受到严重的处罚。那么他们正常飞行让飞机非常顺，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很安全的从坐一个飞机从一点到另一点。那这时候呢，这些让我们这么安全的度过了这么一趟旅程，这些驾驶员他们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赚钱呢是公司赚的多，当然我们可以说驾驶员的薪水也很不错，但是一个飞行记录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可能他不会觉得他怎么可能会奖励驾驶员说你这帮航班没出事我给你多分点红或者怎么样，不太会发点奖金，不太会这样。但是他一出事就受的惩罚很大，那这就是所谓的飞行员悖论。那这种飞行员悖论你放大来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甚至是我们体制内的一些的部门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在疫情防控里面做检测的，做围封的，做各种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这种责任非常大 但是权力很小，他们是出事要受重罚，没事就没什么事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底下，我们要同情的去理解他的情绪，他的感受，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刚说到飞行员悖论啊，你可能是第一次听这个名词，你就发现哦，原来围绕着人类的飞行，我们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这是当然的，因为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行业，非常大的一个产业，非常大的一个领域。那么事实上，关于交通安全问题，甚至是那么特定的关于飞行的甚至是空难这件事情，都是有很多专门的学者在研究的。那么这个研究是分很多领域的，除了非常工程性的之外，甚至人文社会科学也有人在做这些研究。那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今天的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教授叫做 Diane Vaughan。Diane Vaughan 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时最有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恰恰就是研究空难，那是一本1997年出版的书。那这个空难呢，就是一个很夸张的空难，讲的就是1986年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升空73秒之后解体的这件事情。他针对这件事情做了9年多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一个社会学家会研究这个呢？是这样的，这背后有个背景。你知道我们现在做管理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人，做经济学的人，都会常常针对组织，人类的组织现象做很多研究。而组织里面常常会发生很多问题，很多错误。那些组织里面的错误，这个组织可能是个经济组织，可能是个政府组织，什么组织也好，这个组织里面发生一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怎么来的呢？你比如说工厂也是一个组织嘛。那么最早其实这种研究很多时候就跟工业有关，特别是工业安全里面的失误。有一个做美国研究工业安全问题的一个先驱啊，叫做 Herbert Wilhelm Heinrich， 我们一般叫海恩。那么他就有一个讲法非常有名，叫做海恩法则。海恩法则是个他在1931年的一个研究提出来一个讲法啊，他当时呢就做了美国的工业意外，工业中出现的问题，工厂中出现的一些伤害，做一些系统的调查研究，就发现呢这些职业伤害每一次非常重大的事故的背后都有29次轻微事故。而要是发生了29次轻微事故的话，那又该怎么看呢？每一次轻微事故的背后都有300次失误。那这个法则我们抽象来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职业伤害，甚至我们在扩展而言一个组织上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等到我们发现重大问题的背后，其实早就有一连串的问题在了。所以为什么针对一个空难的调查对我们很有帮助，对我们大部分人，那是因为这个空难作为一个重大事故，它能这么发生，其实已经说明背后有别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撇除掉基建的问题之外，也可能是组织的问题。如果是组织包括管理等等的问题，那可能背后有一连串的小问题。但问题是这些小问题常常又会被我们忽略，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回我刚刚讲的 Diane Vaughan， 他的研究就指出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所谓的偏，他那个提出一个概念叫偏差的正常化。什么叫偏差的正常化呢？就用刚才我说的1986年挑战者号的那个失事事件来做例子。他就发现了，当时他之所以爆炸，是因为他密封连接火箭发射引擎末端有一个橡皮环，一个 O 型的橡皮环，它破损了。其实在发射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了，在当时美国的 NASA 就有人在担心，佛罗里达虽然是美国一个比较温暖的阳光充沛的一个州，可是在一月份的时候佛罗里达也还是冷的。那么这个 O 型环能不能撑得住这种寒冷的天气呢？其实当时就很多工程师是很怀疑的，可是任务还是照常进行，结果挑战者号爆炸，造成了7名宇航员丧生。然后呢 Vaughan 就发现啊，在前几年9次的这个航天飞机发射里面，其实有7次这个 O 型环都出过问题。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这些问题既然都出现过， 那为什么大家仍然觉得这个航天飞机可以照样发射而不理会这个问题呢？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非常偏差的正常化，就这个 O 型环的问题就是一个偏差，但是问题是这个偏差被大家忽略了，或者说是被大家误解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大家接受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接受的。那为什么这种违背常规的事情是能够被接受呢？这里面就牵涉到一种对风险的看法，就是说在一个组织里面啊，你可能会发现有些时候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特别是新人进入一个公司，进入一个单位工作，他可能会很敏感注意到，哎，我们有些常做的事情，一些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难道大家没看到吗？然后他跟一些老油条，跟一些老同事聊起来，其实发现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这有可能是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不管他呢？那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虽然存在，但没出大事，他于是呢一直没出大事。这位很敏感的新人，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家有经验的老人就会带着一个老人言的一个态度跟他说，哎呀，你放心，没事的，我们通常都是这么干的，从来没出过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把某种的违背常轨的东西，把一个偏差的事情，把一个微小的失误当成是一种这个组织健康运作过程中可以接受的一个偏差，因为它通常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甚至不会带来任何后果，于是我们就觉得它其实是正常的，你偶尔有这种错误是很正常的，然后大家久而久之就接受了这种问题，这个叫做 normalization of deviance， 就我们接受它了，这个事情是正常的。那么终于等到他要出大错为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哎呀，我好像扯得太远了。我事实上我是今天啊，我看到这个看理想的公号发了一篇文章，我才发现原来八分这个节目在好几年前也讲过一些空难的相关的事情。对，所以我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再可多说的，就瞎扯了，到最后越谈越远了。那么在这个时刻呢，我只能够向所有这件事情可能的遇难者的相关的家属朋友，不管你听到没听到也好，我只能够在这里慰问你，祝你平安，心生自在，对，节哀。那么现在我想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叫做 Seong，S-E-O-N-G， 你说这是一个难眠之夜，想说一些话，想来想去，只好借这里来讨论。你说我身处某个抗击疫情热火朝天的城市，毫无预兆的封区是家常便饭，而我所在的区域病例非常少有，却封锁了大半个月时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依据和原因，上下所有人都说等通知。因为这块地方有很多外来务工者和小店老板，封村关店，手停口停。在这个依旧充满谜团的夜晚，一些人就发出了希望解封还得吃饭的喊声。事情很快被依靠网络交流的这一代年轻人知道。让我心寒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在谴责那些人的愚蠢，说闹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再忍一忍，为什么自己没钱了不知道借，反而来找政府。轻飘飘的建议，为什么不打政府公开电话？接着有人竟然说，那些惹事的人挡住他拿外卖了，而一个温和反驳，只是希望大家注意那些难处的网友，差点被踢出群聊。而这一个罢行的倡议者，竟然是一个之前非常热心的志愿者，这一切真的太过魔幻，我看得手在发抖，不敢相信都是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没什么钱，租着房子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竟可以那么漠视别人的苦难，看不见也无法理解世界上真有人会被逼到不体面甚至危险的境地，自信自己高人一等，以为轻松居家办公就是需要付出的全部代价。而最难过的是，他们不是怪物，他们是我附近真实存在的人。 想到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我的心情就充斥着不安。我甚至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应该向谁寻求答案。心理医生、作家、哲学家，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纳如此分裂的世界啊！所以我想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你只能这样子接受。我们在2年多前疫情刚刚正在爆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月的免费节目，我们就已经提过大家都要居家办公的时刻，就当疫情在全球都开始蔓延开来，很多人被 lock down 要在家里面办公，这时候你看到我们整个世界的阶级问题了。通常在疫情底下啊，在这样的一场大瘟疫底下，能够居家办公的其实恰恰是生活不错的人。你居家办公，生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你不会手停口停，然后你在家里面呢，你也减少了被感染的机会，获得了生命跟健康的保障。那么在这个时候，谁最危险，谁最辛苦呢？那恰恰就是你说的这一些人，而且很有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是要做清洁的人，是要负责我们的城市，负责我们的社会最基本的运转的人。整个城市的人里面有很多人可以居家办公，这些人不能，否则是每天谁在倒垃圾，每天谁在维持我们城市的交通，维持我们的自来水打开有水，我们洗手间冲厕所东西下得去，谁能够保证我们每天还能吃得到饭，在家里面点外卖能够有人送上门，那么做饭那些菜跟材料又从哪里来？正正是这些人，这些人是最不能停下来的人，这些人是最容易被暴露在瘟疫的感染的危机之下的人，然后他们也很可能是收入比较低的人，很可能就是手停会口停的人。但是在家里面的就像你说的那些人，他们舒服久了，他们自然会忘记他。而你觉得一个很热心的志愿者怎么会认为要把一个只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些人的难处，你说这些也有人可能跟我想法很像，而提出哎呀，这些人很困难，虽然这时候啊，他们被围封起来，是要满足国家的政策要求，是要维护我们大多数人的健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不是能同情他们，或者帮他们想想办法。如果有人这么提出，而居然有人说这种人你同情这些人就该被踢出你们的群，而提出这个讲法说这个话的人还是很热心的志愿者，这一点我也想告诉你，他并不魔幻，也不魔幻。为什么呢？我今天认识一些人是这样的，他很热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号召他会出来做志愿者，他觉得他在做一个满足国家跟集体要求的事情。但其实所谓志愿者，我们传统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因为非常关心那些条件不如我的人，非常关心我的同胞，或尤其是同胞中的弱者的人，我们愿意出来做一些事情帮助大家，帮忙他们。那么但是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最根本传统理解，但是现在也有一种情况，就我们来当志愿者并不是因为我心里面常惦记着有很多人需要帮忙，而是因为这是响应某种集体的号召，我觉得我做了一件符合主流定义下的正义的事情，我很热火，我很红，是这样的一种在我在很正确的一个立场上，只是为了这个，他并不一定会注意到你说的那些弱者的。所以您刚才说这好像很矛盾很魔幻吗？其实不矛盾，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注意过他们，这有可能是这样啊，也许是我错了。另外呢，还有几位朋友提到，就是关于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的事情，那么觉得看起来非常的难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关于这一点啊，其实就要说回最近乌克兰事情，其实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再说，主要是不是因为没话可说，当然还有太多话可说，而是因为有太多情况下，我觉得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大家的获取信息的来源不一样，那么因此得到的认知不一样，那么我没办法每天在这里逐一澄清各种的消息。你比如说这个消息啊，我们国内媒体的报道只是完全基于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的相关的报道，我当时也之前也说过，在这时候战争期间，他们的报道是否完全可信，我觉得是要有个保留的。二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生物实验室做的是什么样的实验，什么样的生物研究，它本身能不能够立刻转化为一种生物武器或者生化武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哪怕是对流行病毒的研究。那么我们就知道，不是说任何一个研究流行病毒的一个实验室就都准备在干生化武器的。那么二来就是，为什么是在乌克兰、格鲁吉亚这些地方会有美国支持的这些生物实验室？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不过我也不多讲了，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国内一些科学公众号，有人就指出，有行内的真的做这门研究人就说过，这主要牵涉到欧亚大陆的大草原部分，本来历史上传统上就是各种的流行瘟疫会容易发生的地方，那么在这些地方研究这相关的问题是很常见的，这几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实验室，而美国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在目前全世界来讲是最多的，那么他们在全球各地都展开过这种科研项目，包甚至包括跟我们中国的合作，那所以呀，大概就是这样，但我也不多没法多讲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所有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这消息是哪来的，这个消息他说的是这么说，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里面的一些细节。那就比如说有位朋友叫留了手机号码的名字叫155四颗星尾号6672，你说说说假新闻的事吧，我们怎么辨别假新闻，特别在这样的世界里，那简直是太难了。我跟你讲，最近战争里面两方都有很多假新闻假消息，那么今天有的假消息已经假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处理啊，能够造出高仿真的视频画面，有一些人脸镜头，比如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些的讲话等等，那有的就是这有一个镜，甚至有一个很流传很广的一个视频也都是假的，因为那个人脸是虚构的，是 AI 绘图的结果。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新闻来源，就比如说像如果一个消息只在乌克兰方面看到，或者只在俄罗斯那边看到，我都会先打个问号，我要等待有没有第三方的报道，有没有其他的媒体的报道，那么而且还要看那些媒体本身历史上是否可信度比较高，这也很重要。那么再来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的带这个印象来看一个事情，比如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马里普尔的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医院爆炸了，这个医院是一个母婴医院，那么当时俄罗斯方面就说这是假的，这是有演戏的，因为看到里面有一个受伤的孕妇，其实是乌克兰一个很红的网红美妆博主，一个时尚博主。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啊，你看这个是找一个美妆网红去当演员，扮演一个受伤的孕妇。像这种消息，我们就是因为先入为主，觉得你想想看啊，这个逻辑是这样：他既然是个美妆博主，那么他平常都在演美妆，那这时候怎么会是个孕妇呢？但你再想看，这不是不矛盾的，没人规定一个美妆博主不能怀孕，我还为了这个事情特别去找到那个美妆博主的 IG 啊，就 Instagram 来看，然后就发现那个 Instagram 上面呢，他真的是个美妆博主，没错，但是后面最近几个月他都在登的都是他大肚子的照片，他就住在那个城市，他也就是他后来真的是个孕妇，所以说美妆博主也能是孕妇，所以他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在那个医院里面又遇到一些事情。这你说怎么辨别呢？我觉得只能依靠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的东西啊。就首先我们要可能有一些媒体，不是什么媒体，传统媒体讲的话都能相信，但是我们相对可以比较相信一些历史上证明比较靠谱的一些媒体。再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大脑，要有一些基本的逻辑，要有常识来判断，要懂得怀疑，最重要就是要慢一点，新闻都很快，来得很快，我每天都会被讯息轰炸，我们怎么样学懂慢下来看这些新闻，不要一看一个新闻看一个消息就立刻觉得这是真的，或者说由于它不符合我的一个习惯的倾向或者立场，我就立刻觉得它必然是假消息或者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我们要慢， 我们要懂得怀疑，包括怀疑我自己，怀疑我们自己的立场。好，还有一个朋友叫 VK 啊，来点开心的事情，太好了，我很需要。你说我终于结婚了，跟道长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对象跟道长长得像，哈哈哈哈！哎呀，天哪！通常呢，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告诉你，你太不幸了，你对象居然跟我长得像，但我不能这么讲，对不对？我要恭喜你，不是因为他长得跟我像啊，你说是因为气质有点相似。今天拍结婚证照的时候，他还试了一下圆框眼镜，问我像不像梁文道。其实我们经常吃饭看圆桌派，开车听八分，算起来他比道长还大一岁。男生要想中年不油腻，多读书好脾气，最好绅士一点，勤快收拾自己。这个结论下的，我们相识不是因为道长会看理想，但我见他的第一面脑海里面就闪过梁文道三次，生活里看理想成了我们的生活背景音，感谢道长，也感谢命运，我所喜欢的恰好都能陪伴。OK， 那另外还有个朋友叫麝香葡萄，嗯，好东西啊，麝香葡萄。你说第一次给八分留言，今天偶然间看你99年做节目的视频，当时那期节目你身穿一身的黑色老棉袄，两只白色袖子挽起，看着特别乡土老成，有点像相声演员那种衣服的感觉。当时您特别年轻，只有29岁，但穿得特别老成。反观您现在年纪大了，反而穿得很时尚。想了解一下你的心境，你为什么喜欢年轻的时候打扮得那么老成？是因为在文化圈打扮的老成会让自己比较有优势吗？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我现在当然也不有钱了，但比那时候宽裕点。但说真的，更重要原因我觉得是这样，你们看那些人啊，老了之后就反而穿得很花俏，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什么意思呢？就年纪越大，你觉得自己好像越有信心了，越有自信。你看很多老人啊，就穿得粉粉的那种感觉，我们说他老来搞这个套干嘛？其实就是因为他一辈子都觉得要符合跟别的人，不要太突出自己，可能在衣着上要跟身边某种大家认定的一个规范走。但是到了后来他还是有自信，但这个自信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当你年纪大了，你开始知道自己要什么，开始知道自己，我们以前常说嘛，一个男人就是40岁之后的样子啊，意思就是指的是他有，当然我觉得不只是男人，女人也是，你对自己的把握，你对自己的状态有多么的舒适，是跟这个相关。就你年龄越大，你越自在，你越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越知道自己想怎么样，而且你也越来可能是在包含一点不在乎，在乎与不在乎之间，不在乎人家看法，但是又在乎自己的感受，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所谓得体的一个平衡，大概就是这样吧。OK， 有位朋友叫暗香疏影，说想问一下，如果被人骂你书呆子，你怎么回应和思考这个问题？我就谢谢你，没什么，我要怎么回应呢？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思考，因为这要看脉络，看背景，对不对？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骂你是书呆子？说不定不是骂是称赞呢，对不对？我觉得这完全不能一概而论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我觉得好好好 ，OK， 谢谢，不就算了吗？还能怎么样 ？OK， 有一位朋友叫做 Kilua Wang， 是不是？我没念错 Kilua Wang。你说道长，我是听你节目大的，之前也在八分底下跟听友各种瞎聊。但这次有个小心愿，不知您是否能实现。我去年给我爸买了看理想上杨照老师的节目作为生日礼物，他和我妈从此入坑，尤其喜欢八分。你在我爸的睡眠音频中已经取代了郭德纲的地位，天哪，这怎么能呢？犯法呀。今年他的生日又要到了，如果有幸你能看到这条评论，能否祝他一声生日快乐，我一定马上充个会员报答你。我觉得自己跟父母有精神上共同爱好很幸运，谢谢你，谢谢你的父亲母亲。我不知道现在这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我这时候才念您的留言，又隔了一个礼拜，但我还是要祝令尊生日快乐。那么今天最后啊，说回来，我还是想献上一首音乐给这次东航 MU5735 航班上面的所有的人，这132人以及他们身边的人， 你听到也好，没办法听到也好，这都是我希望能够给到的一个安慰。这首曲子就是巴赫一首非常有名的圣咏曲啊，叫做，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仰望你。当然这是有宗教意味，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而这首曲子的编号是 BWV639， 就是他的作品的639号。我是这个曲子啊，是有好多不同的版本，有清唱的版本配上词，有大提琴改编版本，像马友友版本，有钢琴家的版本，有管风琴家的版本，还有交响乐配乐化的版本。但我今天挑来的呢，则是一个大钢琴家自己又改编过的一个版本。这个大钢琴家威廉肯普夫 Wilhelm Kempf， 他是上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大钢琴家之一，尤其擅长德国传统的古典派以及浪漫派的音乐。他的风格很特别啊，就是你会听起来觉得他好像是很传统、很老派、很跟谱子演奏，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他完全有一套自己很弹性的东西，在速度上面、节奏上面，他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要形容他，你可以形容他的气质是一个又像学者又像诗人。他的演奏的那种情感，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巴赫这首曲子令人感动以及带来安慰的地方。